欢迎回到上学之外，这是一个讨论教育学习、校园风气还有课程设计的 podcast 节目。然后就很抱歉，因为我上集没有上个星期没有更新节目，因为真的是最近的刚好在期末考，所以真的是蛮忙的。不过我们这周的主题呢，我真的是期待很久，而且也准备蛮久的。然后我也请到了就是专业的厉害的嘉宾来到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就是生涯教育。其实我本人对于像生涯或职涯啊、什么兴趣探索等等的议题，我是完全没有涉略的。然后我现在在念的这个科系，我们其实也不会，我也没有学到。但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真的已经听到超多家教学生，或是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就无论比我大或比我小，我都听过他们说过，哦，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或是说，哦，我真的不知道我之后未来要做什么，像这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也许现在就是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听众来说，也许这个生涯规划怎么帮你的职业或是你的人生做好规划这件事情应该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今天要先来邀请我的来宾，然后现在觉得我很幸运可以认识他，然后邀请到他，然后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欢迎我们的生涯规划师，然后也目前也是一位社工师，他叫做赵云轩。嗨，云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轩，我现在是一个社工师，主要在服务经济弱势的家庭，然后家里有在学的儿童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然后同时也是一名生涯设计师。
所以云轩，你说的就是服务弱势族群，也是做生涯规划相关的服务吗？
其实我的工作主要是做经济辅助的业务，那只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工作的主轴其实是希望陪伴这一群，就是这一群家庭，他们可以从就是比较辛苦的状态，未来可以从走向脱贫自立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服务里面，除了经济补助之外，我们其实也会针对各年龄层的需要，国小、国中、高中的就是发展需求，去规划一些课程跟方案，或是一些就业培力的部分。
哦，了解。所以就会在很多，比如说因为是跟经济有关，所以可能他们的职涯方向或生涯方向的一些课程，就会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
对。
然后其实我们前几周我就请云轩，就我有做一个生涯规划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很好玩之外，就是很探索心灵，然后很好玩之外，就是也因为我现在刚好也是一个对于职业有点微微的茫然的时期，然后就觉得这个生涯规划的方式很有帮助，而且就是怎么说，就是我好像这辈子都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今天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然后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跟云轩聊天觉得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你提到的是生涯规划，就是你提到的是生涯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疑问，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平常在思考未来，像是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以后要做什么职业，像这种事情，或是我以后要靠什么工作来赚钱，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职涯。所以说专门听到生涯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涯跟职涯是不是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想要请云轩来跟我说一下，就是到底生涯跟职涯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对，好哦。其实我们就是我这边要先说明一下，其实生涯跟职涯之外，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生涯规划跟生涯设计，应该说我们自己这个组织，我们自己在做的，我们会不叫生涯规划而叫生涯设计，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人生这条路，其实它我们在谈规划，好像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最对的方向，然后就是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往前进。可是其实人生当中，其实你在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你的经历跟背景，其实都会给予你不同的资源跟你的需求，然后你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后来这个组织们其实采取生涯设计这个概念，就是说用设计的元素去解决你生活中所碰到的很多的任务，然后跟去设计出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这里会谈的比较多会是从生涯设计的这个 这个概念来谈。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生涯设计跟生涯规划，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从不断的调整跟修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回来讲，对对对，回来讲刚才说的生涯跟职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在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很明确，就是当你毕业以后，就是其实就找一份工作，然后你就努力的工作赚钱，工作赚钱，然后其实你就可以养家，然后或者是去支持你想要的生活的整体的样貌，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所以生涯这个概念，其实它其实也是大概近20年来才出现的概念。对，但是它跟职涯呢，就是一开始其实生涯的概念跟职涯其实的确是比较绑在一起的，是没错的，就是从工作里面去看你想要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就是大环境一直变化之后，其实我们会慢慢发现，你一份工作它其实不能代表你生活的全部了，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发挥你生活当中你想要的各种的，就是满足你生活的各种面向。所以我们后来回来谈生涯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说你的人生，这个人生你到底想要怎么过，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想要哪些东西是对你来说是重要的被放进来，那可能工作会是其中一个，家人，然后你的健康，你的兴趣，或者你的财富等等的这些的要素被放进来，然后来组合成一个你想要的生涯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要谈职涯跟生涯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生涯其实是大过于职涯的。
听起来像是职涯是生涯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以前都只看你人生的某个部分，然后你就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所以可能就会所以我们可能生活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可能有一点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少用整个你的生涯，你整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去看你人生要怎么走，像这样吗？
哦，我觉得是耶，因为像比方说我碰到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就是如果我现在工作不是很喜欢，那我要不要换工作或换一个领域工作？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非常看你现在在哪个阶段。你现在是20岁吗？你是30岁、40岁？你有没有家庭？然后你有没有想要出国工作？或是你现在的收入的状况跟你所参与的产业的情形，其实它是非常 case by case 的。所以当你的选项，你的人生选项里面，其实不是只是在看收入这件事情，而是还有包含你人生当中其他的重要事情要一并被考量的话，包含你可能有没有要成家，你有没有就是家庭的照顾的压力，或者是你有没有就是什么兴趣是需要平衡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必须要一起被考虑进来，才会是你现在可以帮自己设计的比较像是，我觉得我会比较像它是一种组合式的人生啊，就是做出一盘你喜欢的套餐的形式。
对，谢谢云轩的解释。然后我因为我刚刚就你还有补充第一点是说，就是其实你们强调的是生涯设计而不是生涯规划，也就是我之前没有 catch 到的一个点，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规划是我们比较传统会想的方法，就是觉得说我们好像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决定好之后，然后你的人生就是要照着这个路线这样走完，然后就觉得我的人生 perfect 完美这样。但是其实你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是 case by case， 然后你的人生会一直变，你永远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许你的就是也许你之后的家庭啊，你的组成，你很多新的人出现，然后你在不同的时间点你人生遇到问题不一样，所以感觉你说的生涯设计是比较像是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去了解这个问题跟你的关系，然后再去想一个方法解决的一个过程，是比较像这样对不对？
有一点像这样。那我其实觉得很多人就是我自己在谈的 case 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他们碰到问题通常是选择的问题啦，就是说他在他们现在的这个角色上面或者现在这个位置，他们碰到一些选择上的问题，那他们不是很确定说他们接下来要走哪一步才会是对的， 对，但是其实我们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人生没有真正绝对对的这样的选项，它只有说可能最适合你当下的就是的一个决定，但是你还是得去走出去去尝试之后，你才会再知道那个反馈回来会不会真的是映照，就是回应到你真的想象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它就是一个持续变动的过程。
所以其实你应该可能也遇过问题一模一样，比如说他们甚至职涯很像，然后他问你一样的问题，可是他们最后其实适合他们的方式和解答完全不一样。
嗯，对啊，比方说就是都一样，都是英文系念出来的学生，那有些人他会后来会去外商公司工作嘛，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去到偏乡去，愿意去当小学的老师。那这样的发展走向，其实除了他们自己的能力兴趣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价值观，就是对你来说，你的人生你重视哪些价值，应该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被实践。那这些东西其实就会，它会提供一个心之所向的一个指引，就是你冥冥中其实你就会往那个路线去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往那个方向走，其实跟你的外在，跟你外在的行为跟你内在的需求其实比较一致性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活的是活起来的感觉，是更喜欢自在的。
因为云轩就之前跟云轩聊天的时候，你有推荐我一本书，然后就是 Stanford 做自己的人生设计师吧，这本书，然后就把它看完了，非常的用功。然后我其实就有发现到他一开始的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这本书他告诉你说，生涯设计是一个找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并不是一个你要规划的很美好的过程。然后他其实在最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的章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你去探索或是去了解你的人生观和工作观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他们到底有没有 match， 对，就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都有稍微提到了，然后就想要先来跟云轩聊聊看，就是到底介绍给观众说到底人生观是什么，然后工作观又是什么。对，然后其实我这边有列一下那本书的内容，然后人生观就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想一下哦，人生观就是关于你人生的价值，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然后什么样的人会是好的人，然后好的人生里面你跟你的亲人或是比较没那么亲的人的，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还有你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又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哪些价值是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鸟仔其实说的还蛮明确的。那我补充的部分比较是说，他这里书里面谈的那个好啊，其实是要回到你自己内心真的觉得这是好的实际的好，而不是社会观价值下的好。
真的，我觉得蛮多，因为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我想说，现在可以跟云轩微微的来分享我们自己的人生观，或是我们探索人生观历程。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就很容易一开始会觉得好是社会价值观给你的好，可是你可能没有察觉，然后你可能要经历一段人生历程之后，你才会真的知道什么是你心中的好，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那云轩，你有一个探索人生观的历程吗？
我觉得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应该在高中之后慢慢知道我自己可能对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对，但其实因为我大学念的一开始其实是先就是因为分数的关系念到哲学系，然后后来我们学校是因为台大心理是三类，但我是一类，所以我后来是用转系的方式先去社工系的部分去念，然后之后以后就持续在这块领域工作了。对，所以我真的要说我的人生观怎么样去探索自己的人生观跟工作观呢，其实我大概 一直到这一两年之这两年之前，应该大部分都还是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喜欢哪些事情，或是哪些事情对我很重要。对，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建立出哦，原来我真的是这样的人。比方说，我慢慢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步调慢一点，但是蛮还对于自己坚持的事情，就是是会可以坚持的人。然后我自己是一个重视关系的人，在对我来说，爱，学会爱这个议题，跟智慧，跟保持学习的心态，这三件事情对我的，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的就是等于说我的生活当中跟我在经营的事情里面，其实对我来说围绕着这三个核心去走，其实我想大部分都会是我想做的事情。
嗯，这样听起来很一致，有一种很就是一直在往对的方向走的感觉，好羡慕哦。对，
与其说对的方向，应该说，但是我的确在刚出社会的时候是非常有生存焦虑的，因为我的那个生存焦虑是来自于说，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就是当一个社工，或者是除了当一个社工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其实花了也蛮多的时间，一直在参与不同的团体，参与不同的领域，然后去的社会议题等等的，去观察我到底对哪些事情会真的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大概追寻的时间，其实时间点也大概都花了，至少有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都还在探索。
哦，了解。所以就是算是你大概初期有大概抓到说你喜欢的事物是什么，所以你比如说选择科系和工作的方向算是比较一致，不过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更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感觉。好羡慕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有经历那个你前面说的就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历程，就是所以 why 我会从资工系转到教育系的一个历程。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情有可原，就是就是我一开始念资工系或理工科，我也是倾向于我要赚钱，因为如果有听第一集就知道我家里就是蛮缺钱的，然后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有让我的家庭造成蛮大的焦虑，然后比如说像我的妈妈就还蛮忧郁或是不安全，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完全的人生观就是有点为了家庭和妈妈出发，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我心里面有的感觉就是我要赚钱给妈妈，我要赚钱给妈妈，这是我的第一个我觉得在我心中出现很明确的人生观。可是我后来其实开始念资工系的种种痛苦，跟我开始有赚到一些钱之后，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想做的事情是要让我妈妈快乐，而不是赚钱，赚钱只是快乐的手段。但我后来慢慢发现说要快乐的方法其实很多，而且赚钱有时候是真的是买不到快乐。好，就是我就是觉得买不到快乐，我的经验告诉我，所以后来就是后来改转成说我要让妈妈快乐，所以我就去接触了很多心理学或心理咨商的课程，之后我就又更理解说原来我要自己快乐，我才能带给我妈妈快乐，像这样。就我中间有去学了心理咨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我就开始因为那个历程就是逼你去找你的人生观，然后就会开始发现我现在选的路好像是不适合我的等等的，然后我就开始进阶的更去了解说原来我要为自己活，所以我要开始去找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它是正向循环，就是你一开始了解了之后，你开始发现说我根本不喜欢赚钱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正向循环，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越来越了解你自己，大概两三年内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观就很明确。
真的，我其实听到其实我们服务的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其实也会碰到跟就是也会经历过就是鸟仔你经历过的问题，因为可能家里经济的负担或等等的，他必须要去先去追求一个经济的基本的安全感。但是通常我们在经济物质的第一层就是安全之后，他开始就会慢慢去找自我认同的需求，这是一个人就是发展的历程啊，就是那个马斯洛的就是金字塔理论。对，不过就是非常，就是其实非常感动的听到，就是鸟仔刚才的分享，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愿意去认识跟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相信就是这样的转折其实反而会丰厚，就是透过这样的曲折你反而更了解那个当中的价值是什么。
我突然间现场被直伤的感觉对，哇，好感人哦，非常心灵鸡汤。现在观众你们可以开始稍微去想想看你自己目前的人生观到底是从何而来，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为了生活而努力的理由啦。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职业，不过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停下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想想看你现在的 为了生活而努力的理由到底主要是来自于哪里。那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一定是来自于自己最好，但是也许如果你生活有些小烦恼的时候，可以稍微去想一下，如果这个人生观不是来自于我，他是不是真的打扰到我。我们下一个要讲到工作观，因为我觉得其实工作观和人生观听起来有点容易混淆哎。对，那我讲一下书里面定义好了，就是你觉得什么叫做好工作，然后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就是它比较围绕在工作这件事情，然后工作的可能性有哪些，然后工作和钱，然后还有人，还有社会，还有你自己成就感的关系又有什么？你说你要补充吗？
我们自己在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一开始是透过这本书去拆解成就是实体的工作坊，然后去开始做测试跟不断的修正。其实我们的确在一开始在理解这个工作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好像不是那么的直觉，不是那么直觉去想说，因为它其实有一点这样哲学，这个哲学上面的思维啦，所以他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探问自己真实的需要。对，但如果让我来说的话，举例来说好了，工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到底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工作观就是在问这件事情而已。
不过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说我人生观有受到，就是在我学心理咨商之后有受到一些改变，但我最近就是有体悟到说，比如说我对于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的定义，还是以前还是会有点受社会价值观影响，就会觉得说越有名的人，比如说我做 podcast， 我会觉得哦 podcast 排行榜第一的人，他做到那个程度叫做好工作，或是我现在没有那么 care 钱，但可能有名或是很厉害、技术很强的人的那样的工作才叫做好工作。但是我后来又有一些体悟之后，就会慢慢的改变，就是说那个工作很厉害，比如说你技术超厉害的那个工作的这件事情真的不一定适合你。但我不是鼓励大家说你工作不用很厉害，不用很认真， 但是说我觉得就有点像前面说，就是工作是你人生你生涯的一部分，它不是你的全部，所以你不一定永远都要去朝那个顶峰去走，也许你只要符合你生活的一些需求。就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转折，就是从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得很厉害很顶尖才是好工作，然后一直到说哦，其实我像我后来就发现我喜欢做多元的工作，可是你不可能每个工作都顶尖，那如果你想要多元工作，后来发现是说哦，这些多元工作的性质可以让我的生活觉得很精彩，然后一直有新的体验才是最重要，所以我的工作观就突然间变了，这样的感觉。
是是，其实我觉得工作它就是人的一个部分自我的实践，对，一个部分自我的实践。那只是说，就是有些人他会对于工作来说，他会不会觉得我的意义要从工作里面去寻找？就我对于我人生生活的意义，我是不是一定要从我的工作当中去取得？对，这个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哦。对，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工作就是工作。但是他的生活的意义可能是在其他的项目里面去投入去创，不管是他自己的创作，或者他自己的兴趣，或者他自己跟其他家人的相处等等的。对，那但对有些人来说，工作其实是彰显他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有些人他认为工作的一个产出这件事情是能够衡量他一个人价值的全部。 那有些人觉得他的工作里面必须要能够让他有意义感，他才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就是去区辨这件事情，就是你会比较清楚，工作对你来说是什么。
欸，其实我这样听完会觉得不要随便去 judge 别人工作的态度。欸，
哦，怎么说？
就是觉得说，哦哟，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人会，比如说他可能是技术很强的人，然后会很喜欢比，就是说，哦，可能合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可是人技术就没那么强啊，他不是什么好的同事，我不需要尊重他。可是我像是觉得说你，就是你要把工作当成你人生的全部，那是你的事，但有些人就不是，就是他有做好他的责任，他有做好他的角色就好了，就是他没有到一直精进他的进步，这件事情关你什么事？就会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就是大家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不要随便去 judge 别人。突然间想到，
是是，这在团体，就是在尤其这在团队工作里面，其实很常碰到。就是你要跨团队工作的时候，你会期待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或大家的投入的程度是一样的，对。但这个东西有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他没有把工作排在他的第一位选项，的确就不是一件很，就是他的确就是一个需要透过沟通协调的事情。
那我还蛮想跟云轩来讨论。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这本书他说的大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人生观跟工作观会不一致，就是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比如说我以前会觉得好工作就是技术要很好，要很专业，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人生观要不要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很重要。像我可能比较重要的是，我也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你要，比如说写程式能力超强，或是说我的教育理论超强，不一定，有时候是行动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后来就会开始去了解说，哦，就会觉得说，比如说，以前有在公司工作，就会觉得一定要撑几年，然后一定要多收敛，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然你就会觉得很 guilty， 为什么可以一年就离职？你学够了吗？你又还没有专业？但我后来我还是离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值得，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想做更学习到更多东西跟一直充满意义感的工作形态，才是真的符合我人生价值观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离职之后，反而我做的事情是更 match 到我人生观上。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说，人有没有觉得自己会成长，其实往往是来自于他成长的那个能力有没有是自己真心想要的。
哦，对，是很关键耶。哦，对，我现在有个问题是，我觉得人生观和工作观其实会一变，这件事情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所以就是有一种，哎，那这个生涯设计不就是一辈子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的事情吗？
嗯，我会认为它会是一辈子的事情。哎，但是当你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大致上会清楚自己会往哪些方向走，那只是说你在人生当中碰到的转折点，它可能会就是帮助你开了新的一页，或者是就是给你新的选择，然后你得去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设计自己想要的人生，因为有太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找到一个我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我就一直就照这个方式，然后他就会一直就可以这样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其实蛮也会蛮不断的询问自己，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其实我们的许多的工作一直在消失，许多的工作一直在产生。那其实要怎么样才，很多人会说，欸，那你到底要选什么东西才不会被淘汰，或是才会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那个回头就是说，你得要拥抱变化这件事，就是你自己就是跟着变化在走的。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有感触的点，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世界一直在变，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要选一个不能被淘汰的工作。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更无法预测未来，就算你选了一个，就我觉得工作都有期限的，就是你永远不能选到。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然后你愿意一直不停的去 从不停的在不同阶段都一直检视你的工作方法、你的人生观和工作观，那你的工作就会一直变。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比如说你也许喜欢做传媒，但你一开始做报纸，可是报纸快要被淘汰了。可是你如果你知道你要变，你就会变去可能变去变电视，然后还现在变成网络，因为你愿意变。但如果你是一个只看我只想要选一个永远不会变工作的人，你可能就会直接选资工系，然后你又不喜欢做资工系，然后你喜欢做传媒，可是其实就是你还是可以做传媒，只是它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我觉得真的像云轩所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幸福人生嘛，就是有方向又可以实践你自己的人生，真的是要不停不停的去面对那个变化。
没错，我觉得鸟仔你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
谢谢。欸，那我现在想要问几个，因为我身边的人有问过我的问题，然后他们都是成人，我们现在要成人版的 QA 来问问生涯设计师。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算理解了自己人生观和工作观之后，我觉得那是从你身体里面挖出来的，但是常常你就算知道哦，对，我喜欢，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好，我很喜欢赚钱，可是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问号。就是说很多人还是会说，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那该怎么办？
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探索的时候顶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通常不会马上就知道自己要什么。那知道这个自己要什么的过程，它通常是你有行动之后，你才会透过那个行动回来给你的反馈，然后再去抽，我觉得是一种提炼的过程，就是你得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些行动，然后除了一边累积，你还要知道自己在这一段行动过程之中哪些元素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觉得可以分享一本书叫《黑马思维》。《黑马思维》它里面的作者，他以前是就是他不是走传统典型的就是那种表现很好的好学生啊，一路上名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的成长的背景。但是他后来其实也用了他的方式进到了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有开启了他的研究，所以他就开始去就是去想要去访问就是这种非典型的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说各行各业的黑马们到底有没有一些共通的成功点。然后他发现其实每一批就是每个领域里面的黑马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没有共同性，但是对他们没有共同性，但是那个成长的历程其实是他们运用了自己的微动力。
哦，可以解释一下微动力吗？
举例来说，我今天就是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是我知道，我慢慢知道我自己很擅长帮别人从他的思维里面去整理，就是他现在在想哪些事情，然后我帮他做一个分门别类的方式。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分门别类的动力，但是在人跟人的对话跟思维之间。
是一个技能吗？还是它是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技能，就是说什么东西会开启你喜欢的这个元素，什么元素是让你开启这个喜欢的。比方说像我男朋友他自己是就是他非常的喜欢手工，他是喜欢手工的人，那他可能就是会自己动手做模型，然后他喜欢那种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是自己建构出来的那种部分。那这个从零到一自己建构出来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动力，就是你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元素。那这种元素呢，你现在用在你自己的工作当中，你就是会假设你今天在选择你的工作上面，你可能有碰到的一些职能，比方说你是业务，然后你是内勤，或是你是工程师，或是有一些客服等等的这样的选项。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其实能喜欢跟擅长哪些事情，那你就可以试着去 透过这个动力去，就是先找手边的选项有哪些可以结合这个动力让你去发挥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去帮自己创造这个东西出来，它也会带给你开心的事情跟前进的动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想法，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 skills， 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技能，但是它有点像是一个 做事情的类型吗？就是你喜欢的一种做事情的类型。比如说我就有发现我自己很喜欢设计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做设计一个节目，然后设计稿，设计流程，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就是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以前写 paper， 我做研究也是非常喜欢设计实验，或是就是设计那部分思考创造的部分。但我只要一到写 paper， 我就很想自杀，就是这种很繁琐的事情。然后或是比如说像做 podcast， 然后我可能要引用东西的时候呢，那个什么图片的来源那些我的东西我要确认好，我也很想自杀，就会发现有微动力，有微推力，就是
没错，
对，就是感觉其实比如说，可是创作这件事情是可以用在很多很多事情上。我可以写 paper， 我也可以做 podcast， 他们听起来不一样，但是那个动力是一样，然后推力也是。写 paper 听起来很无聊，做 podcast 听起来很好玩，但我告诉你，里面都有微推力，因为都有很繁琐，都是我不喜欢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打开更多的视野，而且我觉得这是更多地方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能煮菜，你做家事，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微动力可能是什么。
没错，同样都是一件事情，但是促成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微动力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在我在跟就是如果找不到自己兴趣跟方向的人，通常第一步我会建议他们，你们一定要开始练习有意识的生活。有什么叫有意识的生活？是你可以透过像比方说我们工作坊的学员，我们一定会邀请他们，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课程跟第二次课程，我们中间会隔一个月的时间，一定会要求他们要回去做每天的记录，就是我们讲好时光日志，也是Designing Your Life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好时光日志，去记录下你一整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然后你参与的很多的活动跟行程，它带给你的感受，带给你的能量跟心流跟耗费你的精力的状况是什么。其实你透过这些记录里面，你会慢慢发现，哦，原来比方说就是冗长的会议会让我觉得很消耗精力，然后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吃饭，或是一起动手煮菜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疗愈，就是等等的，就是你去一段时间记录，你就会慢慢的看得出一些哪些东西会带给你动力，哪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会是会比较是消耗精力跟耗损。那其实从这当中就可以去有一些延伸，对，所以就透过日常生活的小事去有意识的去收集跟检视。这其实是第一步，
没错。欸，其实我在看那一本书，就是 Design Your Life 嘛，什么我就忘记了。对，然后它其实有一章节，就是有点在跟你说，也许你有一些职业选项之后，你要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或适不适合你，就是就像你说的，一定要行动。然后他的行动就是比较美式，就是要你去 networking。然后这件事情也是我现在很卡，就是蛮难。就是我觉得，我们亚洲文化比较少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对一个职业很向往，假设你想要当一个作曲家好了，那他就会建议你说，你就真的去找那些作曲家，一封一封寄信，跟他们访谈，跟他们聊天，然后。一个是你真的可以知道作曲家的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很多作曲家也许是很封闭的，就是因为要一直沉浸在创作世界都没有人，然后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也许你还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工作机会啊，或是什么合作机会等等的，像这样。然后觉得这个行动的部分感觉也是我人生中很欠缺的啊，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可能也不敢，也没有这样体验。那不知道云轩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是建议？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当有确认一些方案出来，然后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些测试行动的时候，但在这个阶段，如果我的咨询者就是或者我服务对象他们有卡住的部分，那我会通常会先去了解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卡住，而让他对于要做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卡卡的。对，比方说他可能会觉得，第一个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就是我不知道资源从哪里找。第二个是他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很麻烦，然后或者是他觉得好像是要麻烦别人，然后他觉得他不喜欢麻烦别人。
我就是我
对 对，因为我们会可能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好像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跟我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就是如果只是站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我去做这件事会很自私。可是我觉得 networking 它还是有一个部分，它有一个概念是在说，其实人的互动都是双向的。你在跟别人连结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方也会从他分享给你的这个过程得到他自己的反思，跟他自己想要去做，就是他自己重新也会再认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互动的双向的互动。所以并没有说，就是当然我们去寻找访谈对象，当然可能是会被拒绝，或者是去找一些 role model 来让我们去做一些了解，对。但我相信一定这当中也会有一些跟我们自己频率比较相近的人，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被连接起来。那个东西我相信才会是比较真实的一个人际的连接。
就像如果云轩没有来找我聊天，我们就不会有这集。
是，
对对对，我也蛮想要鼓励观众可以多 networking， 虽然这个还是我人生还在练习的阶段，就可能这边我觉得就谢谢云轩有给我们一些方法，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兴趣，你可以做的事情，一个是你可以去留意像刚刚说的微动力，或是像我自己发明的微推力，去以工作的性质和历程去想，去找到你喜欢的那种性的一个工作方法吧，而不是只以 skill， 不是只以那个职业和技能去出发。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你幻想的职业和选项了，我们可以尝试去 networking， 跟已经在该领域的人聊聊看。